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请姐妹请坐。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我们圣经的弟兄建明，那跟我们分享上帝在他生命当中奇妙的事情。我们把时间交给他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建明，然后我从小在教会长大，然后也听了许多多的见证，然后今天终于轮到我了。我听的见证，有些人他的见证是受洗重生，但是我是从小的时候就被爸爸妈妈带去教会，然后就给他洗下去了。那有的人呢是带领家人信主，但是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，然后我爸爸那边从阿公阿嬷那里就往下都是基督徒，然后我妈妈这边的话是从外祖公外公外婆那边往下都是基督徒，所以说我两家亲戚就像两串蜡烛一起关系拉起来都是基督徒，所以说我也很难再亲眼亲属。 OK， 所以说我从小就是因为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信仰而在主的怀里。那我的家乡呢是在台南县嘉里镇，那是一个农村小镇。那爸爸是农夫，妈妈是市场的菜贩，我是老大，家里还有两个弟弟。小的时候家里真的家境不算宽裕，那妈妈常常是一碗白饭然后一片牛肉这样子果腹，那钱剩下都是给小孩子用。记得有一次啊，邻居的小孩子小朋友有一颗五毛钱的那一种圆糖可以吃，然后我跑跟妈妈说我也要，是妈妈说不行。那个原因不是说爸爸妈妈不让我们吃零食，是完全没有钱可以买那个。所以虽然是这样子，但是从小到大很感谢上帝，就是大小孩子都还够用，对啊，所以我妈妈说这是上帝的恩典。那在五岁以前的话，我常在田野里面玩，会玩泥巴、树状猛、抓蝌蚪，然后感觉着风，感觉着阳光，感觉着跳动的小生命在那周围。之后呢，我的人生就变成黑白了。我连续念了24年的书，从小时候幼稚园大班开始，小学、国中、高中，然后到大学，然后大学念双学位毕业，那硕士一年毕业，一直到一年半以前拿到博士学位，所以在很多人的眼里都会觉得我非常的顺遂。那我常常在想，为什么这么顺呢？难道是小时候就给他洗的，那就波臂短喊到他这样子吗？但是我现在想一想，我觉得应该不是，应该是说这真的是要感谢上帝的恩典。上帝赐给我有足够的智慧、有体力，然后有耐心，然后让我肯努力。所以说我所要做的就是浑身解数的把上帝赐给我的恩赐发挥出来。就像圣经里面有一个领了几千两银子的仆人，而我也是必须要很努力的赚回那几千两还给我的主人这样子。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的就是在这期间其实有很多人为我代祷，因为特别像举个例子，像我联考的时候，我的两边的家族还有教会团契，甚至连阿公阿嬷都替我进食祷告，所以这么烦的话，我想上帝已经被吵死了。对啊，所以这真的是要感谢上帝。对啊，那虽然我的家境不好，那除了我自己念到博士以外，其实我的两个弟弟都是较近大的硕士，所以说人家说在小镇上我们小家我们这个家庭算是一个奇迹。那我妈妈也常常在市场上跟大家做宣称，说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。然后由于父母很努力的在拼经济，那也没有什么时间管我们，那我们从小就是在教会里面这样进进出出，那像也算是听上帝话语长大的。那四岁的时候我还不会认路，妈妈就骑脚踏车带我到教会去上主日学。那从此上主日学就开始领主日学的全经奖、经济奖、祷告奖还有乖宝宝奖。那大家知道全经奖是怎么拿的吗？全经奖就是如果我们去教会参加 参加主日学的话，妈妈就会拿棍子在后面，赶快去，赶快去。所以这招很有效，给大家参考。然后想到拿乖宝宝讲，其实以前大人在做礼拜的时候，我最喜欢在前面这样子跑来跑去，冲来冲去。所以说，当我现在在和平，当招待同工，我在后面站过来，当小朋友这样子冲来冲去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哇，他们跟我一样是小，是乖宝宝。那之后上了国中就参加少契，然后上了高中就参加亲戚，上了大学然后就参加民俗长青团契，所以我一直算是一直在教会里面这样子成长。那也很感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然后能够让我去学习爱与分享，去学习聆听与沟通。那特别是要有一群又一群的那一种团契的弟兄姐妹，可以让我实验，让我实验他们的包容力这样。对。那另外来讲的话，上帝要我做的事工，我就不得不做。回想起在升大学的那一年，大学升三年级那个暑假，那时候网际网络才刚开始出现而已，但是上帝在我的心里面无比的感动，那感动就是下这一个网站，然后透过网站来联系台湾的基督徒。那一开始我还觉得上帝讲讲而已，还好，还没有说很感动。但是后来上帝不许我。因为他让我觉得，就说如果我不做，因为那时候全台湾的基督徒没有几个懂黄基勇力怎么去抓，怎么去记住。然后他让我感觉说，如果我不做的话，那这个事工就会停下来，而不会前进。那就在这种感动之下，就付出去做，因为这是上帝国的大事。那也因着这个感动，在1994年的九月，那完成了架设全台湾的第一个网络福音事工的网站，那个网站叫做网络传递分了不管是企业站，然后也开始让教会的年轻人可以开始透过网络来交流。那这个站也是目前传递世界站的前身。然后虽然从小到大都一直在上帝的怀抱里，但是上了研究所总觉得自己很厉害，想要跳出上帝的框框去看看，而且也是觉得自己实在太熟圣经了，也想要把圣经的话语忘记，因为忘记的话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。所以四五年的研究，大概在研究所那段时间，也因为比较忙，所以就比较少去教会跟团契。那在那一段时间里面，就跟团契这样就是这样，就是觉得我不念圣经会怎样，不去教会会怎样，那就跟上帝在那边去。但是上帝也没有离弃我。那经过了这几年。经过了几年的时光，其实圣经的话语我也忘不掉。后来我就跟他说：“啊，算了，我不跟你玩，我诚实了，真的是很难。”对啊，那种感觉就像是摩西在出埃及的时候，那走在旷野里，那有云柱跟火柱伴随着他。虽然那种云柱跟火柱感觉，圣经里面的感觉是带领跟看顾，但是其实那也是一种坚持。上帝的眼睛就是这样子看着你。永远没有办法逃脱上帝的那个框框，所以我就臣服了。臣服了之后，那种云柱跟火柱的感觉就好像是陪伴在我身边的小天使一样。对啊，之后我就到了和平，再来到了台北工作，那也到了和平教会，那也在社区传递知道，即将与我相伴一生的事物。最后我用圣经的诗篇23篇结尾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亏。伊予我倒伫清水个草埔，予我伫安静个水边，伊用油抹我个头，予我个杯满全，我一生一世拢稳定甲主来做伴，我欲住伫耶和华个到永远。
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。原来谢林弟兄他心中已经得了一个很重要的秘诀，就是他愿意来顺服等候神，所以今天祝福满满在他的身上。还特别透露一个消息，在下个月份我们将要还两位要喝到他们的喜酒了，所以愿我们在那个代祷当中来纪念他们的家庭那个婚姻生活。我们现在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。今天我们看两处圣经的话，一处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到14节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，
应当既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，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。是平安的上帝必与你们同在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。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只是没得机会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，原是美事。我们再念一处马太福音第六章31节到34节。马太福音第六章31节，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交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今天真传道要与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平安五部曲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我们能够一起再次的来敬拜神。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父上帝，我们要谢谢你在这个时刻你聚集我们一同要来听你的话语。我们愿意你的平安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也愿意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，我们能够学习到更多的仰望你，更多的依靠你。求你来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，向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阿们。前几个半个月，我们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去长滨出那个福音队。在出福音队的时候呢，我有特别去观察一件事情，就是观察大家怎么睡觉。那睡觉有什么好观察的？大家不都是闭着眼睛睡觉吗？可是我发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，在出长滨福音队的人睡觉都是这个姿势。你注意啊，你睡觉你常常会把口张开，可是当你把手举过你的头的时候，表示什么？表示压力很大。好，如果你在睡觉的时候，你注意到你醒过来之后，发现你的手是睡觉的时候，表示你的压力很大。我就在想，这些人真辛苦啊！明明知道出福音队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，在出福音队的时候睡得很不好，睡觉的时候还在做噩梦，所以他们都把手举起来，压力非常的大。但是这些人，他们仍然愿意去承担这样的压力。所以我要是看到谁在那边睡觉是这个手举起来的，我就为那个人祷告，说上帝啊，求你帮助他，让他的压力能够减轻。弟兄姐妹，我相信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代当中，很多人好像每天都在出福音队一样，不是说他每天都在传福音，而是说他每天都在那个很大很大的压力底下。他每天在那个压力底下的时候，让他常常睡也睡不好，吃也吃不好，每天睡觉的时候都把手举过头。这个时候对他而言，平安就是一件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情。我们在想，这个世代的人，他们觉得平安有多少？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，就是说我们常常觉得压力多过我们的平安， 我们觉得说今天过得一切很顺利，都没有什么让我们觉得很困难的事情的时刻，真的是比较少。往往我们看到这个礼拜什么事情做完了，就想到下个月我还有一个什么东西要做，我还有什么事情要交，然后我们就觉得压力很大。可是对我们基督徒而言，谈到平安，绝对不是说指什么风平浪静啊，这个礼拜又中了乐透啦，我事事顺利。我们基督徒谈到平安的时候，我们通常会讲来自三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，我们是讲到的是有关于属灵的平安。属灵的平安很简单，就是说我们跟上帝有一个和好的关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你真的想要得到平安，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跟上帝要有一个和好的关系。很多基督徒来教会很久，可是他跟上帝没有一个和好的属灵的关系，他仍然在罪里面。虽然他来礼拜，礼拜堂做礼拜，可是他仍然在罪里面。当我们还在这个罪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没有和解，我们就得不到真正的平安。所以除非你去处理好了你跟上帝之间那个真实的关系，不然你得不到这样的平安。第二个我们要说的是心里的平安。心里的平安是由于我们心情里面之所以能够平安，是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平安的。当我们的心灵平安了，我们的心情才能够平安。当我们与上帝有一个和好属灵平安的感觉的时候，这件事情会帮助我们得到一个心情上的安定，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会有美好而有顺序的内在感觉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说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。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作主，这里面的在你们的心里作主，它的原本的意思是说，在你的心里面成为裁判。在你的心里面成为裁判，裁判什么呢？也就是说让上帝的平安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裁判，使我们的生命因着有上帝的平安而得着真正的喜乐和美。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困难，就是弟兄姐妹很希望得到一个平安，可是我们却不愿意离开神所不喜悦的生活。希望得到这个东西，可是我们却不愿意照着神所要求我们去做的。第三个我们要来思想的是关系的平安，也就是我们除了跟上帝的关系是正确的时候，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是很重要的。当我们知道我们心中不平安，当我们知道我们心中压力很大的时候，我们跟人的关系，我们跟人之间的互动就会容易出问题。特别是一个内心长期处于压力状态下的人，他很容易将他自己内心的压力向自己的亲人，特别是子女、妻子、先生，或者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，我们向他发泄。所以除非我们跟上帝的这个关系是平安的，除非我们跟上帝之间的这个问题是处理好的，那么不然我们很容易将这样的压力、这样的重担向我们的朋友、向我们的亲人来发泄。约翰福音14章27节这样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仔细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他跟我们说平安是耶稣基督所赐下的，平安是耶稣基督所赐下的，这是耶稣所给的，不是靠着人的努力，也不是靠着人的认真，靠着人用各种的方法所去得到的，这是耶稣所赐的礼物，我们只能够单纯的接受。另外耶稣又说，这样的平安不像世人所给的，也不像世人所赐的。在中国古代有皇帝御赐的黄袍马褂，或者是免死金牌。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得到皇帝御赐的免死金牌或者是黄袍马褂，那么他就很平安了，他就不用担心了，不论遇到什么样的灾难或什么大祸临头，他都可以高枕无忧，免受刑罚。因为除了皇帝以外，没有人能够动他一根汗毛，因为除了皇帝以外，没有人能够对他怎么样。何况问弟兄姐妹，耶稣跟你说他留下平安给你，就是说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样事情能够胜过这个平安。你相信耶稣比皇帝还大吗？ 如果耶稣将他的平安赐给你，你相不相信这样的平安胜过皇帝的免死金牌？你相不相信这样的平安是世人所不能夺去的？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读这样的一段圣经节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让耶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斗争？这样的平安是不是没有办法被这个世界其他的环境所来改变？没有一样事情能够使这样的平安来实现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却没有这样的相信。当我们听到了圣经说上帝要将平安赐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却没有这样的相信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得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呢？我们要来看第一步，我们要先顺服上帝的法则。如果我们想要得到平安，我们必须先顺服上帝的法则，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做。诗篇119篇165节这样说：喜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说喜爱你律法的有大平安。上帝的律法就是我们生命的准则，但我们主要做的就是照着上帝的律法去做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很多人只想要平安，可是却不愿意照着上帝的法则来做。很多人只希望照着自己的喜好去做。我想问一个问题，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去过麦当劳打过工的？有没有？和平的人都这么好命啊，没有人到麦当劳打过工。好了，有去过麦当劳打过工的人大概知道，如果你去麦当劳打工，从炸薯条、做汉堡到扫厕所都有什么？都有标准流程。一个麦当劳的员工，他不是照着自己的喜好，我喜欢怎么炸薯条就炸薯条，我喜欢把火开大一点就开大一点，我喜欢把薯条炸得比较焦一点比较黄一点，我就把它多炸5分钟。对不起，不是这样，也不是说我从小学到大我都扫学校的厕所，我很会扫厕所，所以我喜欢这样扫厕所。我要先扫马桶盖，再冲那个再刷里面的底座。对不起，从炸薯条、做汉堡到扫厕所，都有标准的作业流程，请你一步一步的照着标准流程来做。所以炸薯条的温度是几度，请你把锅子开到那个温度。炸薯条的时间是几分钟，请你就炸几分钟。旁边还有一个码表，时间到会亮，你就要把薯条拿起来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难道我们不会炸薯条吗？难道我们不会扫厕所吗？这种事情还要标准流程，还要你来教我吗？对不起，不需要。为什么要呢？因为将能够保证你今天去到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、任何一个地方吃到的薯条、吃到的汉堡都是一样，这是最简单、最基础的 QC 品管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上帝对基督徒有没有要求？上帝对基督徒有没有品管？上帝有没有要求我们的生命需要活出一些特质？有没有？当然有。如果扫厕所都有标准流程，那么上帝对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有没有计划？当然有，就在圣经里面。可是我们今天怎么来看圣经？我们怎么来看圣经？我们是把它读一读就过去了，是参考用的，还是这是上帝的话？这是上帝对我们生命的准则，是不能够打折扣的。弟兄姐妹，圣经当中记载了上帝对基督徒的评管，上帝对基督徒的要求。如果你想要照着你自己的方法做，你想要照着你自己的方法去炸薯条，你想要照着你自己的方法去做汉堡，达到那个要求，不是你做的好吃不好吃，不是你做的怎么样，是你没有照着那个品管去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想要得到平安，你要照着上帝的话语去行，你要照着上帝的话语去行。当你照着上帝的话语去行，将上帝的话语放在你的心中，成为你脚前的灯、路上的光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会有平安。所以我们要说，顺服上帝的法则，这是平安的第一步。第二步，你要接受上帝的赦免。一个人很大的、很大的一个释放，是知道他被赦免，他被原谅，因为他心中不再充满着对刑罚的恐惧。这样的人能够得到平安。 我在念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情我印象非常深刻。我们有一个黑色星期一，每个礼拜都有一个黑色星期一。什么是黑色星期五呢？为什么会有黑色星期五的产生呢？因为我们的礼拜四，我们的导师只有两堂课，第一堂、第二堂。上完之后，他就跑去台北，我们住基隆，他就去跑去台北练功夫。他真的是去练功夫，练国术。所以那一天，我们除了另外两个，一个社会课的老师，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课的老师以外，有四堂课是自习课。你知道吗？四堂自习课把小朋友丢在学校里面，没有事情做，大家会做什么？真的是太平天国啊，太好了！大家都在讲话啊、玩啊、聊天啊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们老师有交代我们的班长、我们的副班长、我们的风纪股长，还有一位要别样的秘密证人，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。说什么？登记名字，登记名字。所以一次话被记一次，两句话被记两次，讲三句话被记三次，很多人都能够破十次嘛。大家就在那边讲话、聊天啊、吵啊、吵啊，一直到第二天周五的大审判来到。张青山一次，刘政委一次，张青山又一次，李国仁第三次，陈建志第五次。还是知道每一个被叫到名字的就站在前面了，开始接受刑罚。我们礼拜五的早上第一节课什么事情都不做，就是末日的审判。我每次坐到台下，我都好紧张好害怕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被记名字，我不知道被记几次，会不会轮到我，我会不会被就叫上去，我好害怕。所以我都好希望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都是国定假日，那一天不要上课。或者是很不幸的那一天，刚好我们那个班长、副班长把那个记名字的名单丢掉了，没有名单，我们就觉得啊，好棒哦，好棒哦！我在想我会成为一个基督徒，大概是被那种审判的感觉吓到了，真的很可怕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经历过这种状况的时候，你知道说，当有一天审判要来到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害怕？我真的在小时候经历过那个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，如果你知道你在赦免，如果你知道你不用面对那个将来的审判的时候，你的心里面会有真的真的平安。每一次我们弟兄姐妹要受洗的时候，在我们受洗前的洗礼课程，我们都会读到一段圣经。这段圣经是这么说的，他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上帝是公义的上帝，也是赦免人的上帝。当我们认罪的时候，上帝不会跟你说龙剑啊，你不打自招，你不打自招，为你的罪受死吧。上帝不是这样，当我们认罪的时候，上帝不是说为你的罪受死吧，上帝是赦免我们的罪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的罪得到上帝赦免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清洁的良心。当你有这个清洁的良心的时候，你的里面才能够有真实的平安。这是我们一个人得到平安的第二步曲。第三步曲是我们要倚靠上帝的同在。一个人没有平安，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不知道上帝的同在。当我们不知道上帝的同在，或者是我们把上帝的同在轻忽掉的时候，我们就学习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要靠我自己，我一定要努力，我一定要想办法。以赛亚书26:3说，艰辛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倚靠。他说十分平安，我还以为是不是写错了，仔细再看一下是十分平安。圣经很少用这种形容词，我觉得很怪的形容词，十分平安。弟兄姐妹，艰辛依赖上帝的人，他必保守你十分平安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吗？这是一个选择，这个选择是说你要依靠你自己，去看你自己的困难，看你自己的难处，还是你要依靠上帝？你是将你的眼睛定睛在上帝的身上呢，还是定睛在你所面对的困难？很多时候当我们在遇见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焦点放在困难上面，放在我们的问题上，我们很容易灰心。可是如果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话，就算我们自己很聪明很强， 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变得越来越软弱越无力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依靠上帝依靠主耶稣的时候，你会十分平安。诗篇46篇第10节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上帝。想想看，如果你在患难当中你还可以休息，你在困难当中还可以休息，这是不是一种享受？这是一种很大很大的享受。当诗人写下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他的背景是西西家王的那个时代，那个时候亚述帝国已经灭了北国以色列国，已经把以色列国消灭了，南将率领数十万的大军把耶路撒冷团团围攻。当那个敌人的将军来到阵前叫阵的时候，对着西西家王派出的三个使者跟他说，叫你们岛的人，叫你们要来这人跟你吃晒饮料了，上帝跟他跟你比，你们回去吃屎喝尿吧，上帝不能救他们，就像救你们如同其他的神明不能够救他们自己一样。没有一个人敢回答一句话，你要帮人，为什么被十几倍的军队团团的围住？诗人怎么说？诗人怎么说？他说，上帝在其中，城必不动摇，到天一亮，上帝必帮助救他。这是西西家王的祷告。他这个祷告当中，他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个国王面对了他的国家已经要被敌人包围，就要被消灭了，要灭亡了，他还能够在那里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谁。最后上帝在亚述帝国的军队当中降下瘟疫，击杀了18万5千人，耶路撒冷就得到了拯救。这首诗提醒了我们，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不管我们的处境有多么的困难，上帝是我们的力量，它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这里面当中，这个休息在原本的意思有放手放松的意思。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越遇到困难越遇到难处，我们觉得越危险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越抓得越紧。只是上帝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松手，你们要放手，要知道耶和华是上帝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上帝是我们的依靠，他没有撇下我们，他没有离弃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，因为我们愿意顺服他。第四步，你要相信上帝的美意。我们要有平安，就要相信上帝的美意。就算现在发生的事情对我而言是非常的不顺利的，现在发生的事情是我所生命当中所没有办法理解的，我们仍然要相信上帝有他美好的旨意。箴言3:5-6这样说，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道路。这个里面当中总共讲了4个动词，第一个你要仰赖，第二个不可以靠，第三个要认定，第四个他必指引。前面3个是告诉人怎么做的，你要仰赖上帝，不可以靠自己，通通都要认定他，然后上帝必指引你的道路。当你做了这3个命令的时候，就会带来一个应许，神必指引你的道路。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很期待说，上帝啊，求你指引我的道路。可是我们希望上帝指引我们的道路的时候，我们却没有学习去仰望上帝。在我过去的成长经验当中，我碰到很多教会的青年都很喜欢找对上帝出考试卷。出考试卷呢，就是说，上帝啊，我给你一个问题，求你给我答案，就是我考考你。所以有的人他就会这样祷告说，上帝啊，如果你要让我去读神学院好不好，你就让我最终这一题我统一发下，任何一个奖都好，如果我中了，我就知道你要让我去读神学院。有一天我们教会，我的母会有一位姐妹，她心情很不好，她心情很不好呢，那教会里面心情很不好，我们大家都看到了，然后她突然就跑去海边吹海风，然后他在那海边吹海风的时候，他就跟上帝做一个祷告，许一个愿，他就说，上帝啊，如果身高都是你为我所预备的，求你感动他等一下来海边找我。很好笑哈，好死不死我刚好跑去海边找他，因为我看他心情很不好，我们那个时候在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感情都很要好，我就骑着脚踏车骑去那个海边找他。 当我看到这个姐妹在海边的时候，我发现她脸上有一种暧昧的眼神和诡异的笑容。我当场觉得有点怪怪的，这个人怎么我看到我怎么那么高兴？可是她什么都没有说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经过了很多年、很多年、很多年，也真的过了很多年，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，我忽然接到一通电话，有一个人叫我出去要跟他谈判，就觉得好奇怪，怎么会三更半夜叫我出去要干嘛？啊，我去的时候就碰到那个姊妹，她就跟我说：“你让我自由吧。”这样，我好讶异，我一脸很错误无辜的表情说：“你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让你不自由？”我想这些干我什么事情啊，玩弄了歹灵啊，我做错了什么事情，说错了什么话，我又没有对他怎么样，他怎么这样跟我说？然后这个姐妹才告诉我说，很多年很多年前的那个下午，她出了这张考试卷给上帝做，她向上帝得到了她想要的那个答案，结果她成了一个苦守寒窑的怨妇，什么都没有做，什么都没有说的我成为一个无辜的负心汉，我觉得很讶异。我到今天想过来，我仍然觉得那个女孩子很衰，我也很衰。上帝在我们当中开了一个玩笑吗？是不是？是上帝向我们开玩笑吗？还是我们只是很速成的想要得到一个答案，以至于我们没有耐心的去仰望上帝？我们只是关心着我要的那个结果，上帝啊，请你现在给我结果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我就是要知道。我不要仰望，我不要等候。我就是要你的旨意，弟兄姐妹，你要仰赖，就是应该你要做的事情。你不是去控制，不是去跟上帝出考试卷，也不是求上帝从天上显个神机给你想要的答案。在我们的信仰的过程当中，这往往是一个试炼，特别是很多时候，我在这里讲啊。如果有人被我说中了，请你不要太难过，因为我觉得我应该讲。很多时候，在我们还很年轻的时候，在我们甚至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的时候，我们往往去做一些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。